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在普贤行愿品里面呢，前面是先讲长行文，寄送放后面。这次我把它重新打散，把寄送放前面，寄送，然后长行文做它的解释，有点像佛子行三十七颂，有点像入菩萨行的这个格式，这样子的话讲解会比较精简。有些寄送跟长行有重复，有些呢寄送有多了很多长行文没有的，所以我重新restructured， 重新编排，好，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是跟你可能你从来也没有听过这样子介绍这部经论。好，请看经名第一页第四行，全名叫《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是济宾国三藏法师般若奉皇帝的诏书而翻译的，这是第四十卷华严的第四十卷。大方广，大是讲你的本体，方是讲相，广是指用。前几天介绍过，这里的大不是大小的大，而是广大无边的大，也就是说大方广就是讲本体，就是我们讲我们的心性。华严经讲，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大方广就是讲你的心，就是讲你的佛性。有时候金刚经讲实相，有些是讲如来藏，有些人用不同的名词，在华严经讲是一真法界，所以大方广就是说明体相用，讲你的心。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讲到这里啊。华严经，佛华严是的，佛是指释迦牟尼佛或过去一切诸佛，佛华严是代表万德庄严，表示说你成佛的时候，你的心像佛一样广大无边。所以在华严经里面用花园，就用 garden 花园来代表。你像一般的花园里面有各种花，对不对？红的玫瑰，白的玫瑰，然后有向日葵，各种花都有。那各种花都非常的庄严，代表这个法界里面十法界六道轮回的众生，每个众生都有他的位置，安排得很好，都非常的清净庄严，这叫万德庄严，叫佛华严。经是指修行这部成佛的这个道路。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入就是你可以进入而证入，就像你进入这个大悲中心，你有个入口，进入呢，进入什么境界呢？不可思议而且解脱的境界。注意这个思，思上面是一个田，下面一个心，表示说你不是用心意识 consciousness 去猜去想可以达到的。意旁边是言字，表示你不是用语言文字可以去达到的。那你说师父达不到怎么办？可以按照信解行证去证悟到。所以佛法跟世间最大不同的差别智慧呢，跟学问不同，是因为他相信了了解了，还要去修正，修正很重要，修正才会让我们进入这个境界，所以叫做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这里的解脱是指一切烦恼究竟解脱，转烦恼为菩提的广大无边的境界。在这里讲到这个解脱哈，或是呢去修正很重要。我举一个例子哈，我显教密教我都有很多不同的好的道友。有一次我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我遇到一个仁波切跟喇嘛哈，他们在用英文跟我聊天。他说啊 ，Venerable Singho， 你们台湾啊，这个很多的出家师父真的很了不起，发了菩提心，信菩萨道就拼命度众生啊，真是大菩萨。他说呢，我们西藏就不行了，我们必须闭关半年才能够半年弘法度众生。我就看到他，你是讽刺呢，还是 joking 呢，还是给我 suggestion 呢？他说没有，我只是讲我的感受。可是我自己听了是非常的感动，而且 very shame， 而且呢会觉得 very unbalanced， 为什么呢？的确我们北传佛教，不管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香港，我们很多在家出家对社会教育文化都奉献很多，可是我会觉得好像我们北传的佛教徒比较少强调要闭关，对不对？大部分有打佛七，有打禅七，这个已经很难得了。可是呢，西藏不同，一个出家人或一个真正想修行的瑜伽士，一年至少要修3年3个月的闭关。当然，3年3个月的闭关不是一下子就可以的，就像飞机跑道一样，飞机一定它有慢慢跑道，然后慢慢飞。假如你现在就立刻去闭关，立刻也掉下来。所以我要给各位建议，听好，你真正想在修行上突破，不论在家出家，你应该训练一天静语，从早到晚。假如你有兄弟姐妹或太太，你跟他说，我今天什么人都不见客，我自己关起来一日一夜静语，不讲话，对自己你好好诵经念佛拜佛持咒，但是不要看书，因为看书是用世间的这个世间的那个我执 consciousness 暂时把它放下，你好好修闭关，你就会看到你身心有不同的反应。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人的眼睛可以看见3000大千世界的东西，可是人眼睛看不到什么？自己的眉毛，对不对？你要怎么样看到自己的眉毛？一定要有镜子啊。闭关它的功能就是有一面清净佛法的镜子来照耀你，让你看到自己的心。所以你可以看到西藏或是中国古来的高僧，很多修持都要用20-30年乃至于50年，他在一个法门上好好用功，这样子才会有成就。所以我觉得你真正想从烦恼中当中得到解脱，应该要好好的在解门上深入经藏，你才能智慧如海。不管你学显教密教都需要，你呢也要好好的闭关修持。你可以闭关好好的念华严经或念法华经，或者你真的喜欢念阿弥陀佛读无量寿经也可以闭关。那试着一天睡眠把它减少一点，大概5个小时或6个小时，从早到晚就做的欢喜。现在不是有周休二日吗？对不对？礼拜六礼拜天不要去 shopping， 自己呢面对自己的身心。那这个礼拜假如先生闭关，下礼拜太太可以闭关，可以相互成就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呢，北传佛教的佛弟子应该在 quality 上呢应该要再提升。你这样子的话，你真正自信当中重重无尽，我们讲的大方广无尽的悲心、无尽的愿力、无尽的辩才、无尽的神通力都在你的心里面呢。你为什么现在起不了作用？因为我前几天比喻过，你的心呢虽然像太阳一样，但前面乌云很多啊，障碍很多啊，你要透过修持闭关把这些障碍除去，这样你自信当中的光芒就会显现。这个就是大方广的意思。那入不可思议解脱境界，这是所进入的境界。而那你能进入的条件是什么呢？要修普贤菩萨的10大愿王。好，请看经文第6。尔时普贤菩萨、摩诃萨、大菩萨称扬赞叹一切诸佛如来的功德以后，这是在华严经第39卷，四十华严第439卷，他讲了普贤菩萨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偈子来赞叹，说我穷尽无量劫来赞叹佛的功德都赞叹不尽。这时候他告诉与会无量的华严海会的菩萨以及当机众叫善财童子说，善男子，这里的善是指善根成熟，不是说你心好就好，你心好对这个法门没有欢喜心，你的善根还是不成熟。这里的善男子是说，你发过菩提心，你非常欢喜了来学普贤10大愿，那你是当机众，你是适合修这个法门的，那你就叫做善男子善女人。所以善根福德因缘具足，如来的功德假使十方一切的诸佛经过不可说不可说佛刹这么多极为成数劫，劫是时间的单位，表示很长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比现在听闻数字还长，相续远脱每天的讲解说明来赞叹 都没有办法讲尽佛的功德。若有你想要成佛，成就此，此就是指佛的功德，应该修广大的十大愿王。那十大愿王我念一下，何等为十？好，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三者广修供养，四者忏悔业障，五者随喜功德，六者勤转法轮，七者请佛住世，八者常随佛学，九者恒顺众生，十者普皆回向。善财就禀白说，我的老师大圣是指我，是指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他就问他说，普贤菩萨，请问从礼敬诸佛到回向众生，他们的内容是如何呢？啊，就开始讲解十大愿王。这个是经文，现在请大家翻开刚才的讲义补充资料，另外一本白色的第四页下面第24行，什么叫做普贤？有两本讲义，蓝色的是经文跟偈颂，白色的呢是我编的补充资料，所以请你们常常对读。我知道对新加坡莲友呢可能有些不太习惯，不过你应该学着怎么慢慢深入经藏。好，请看普贤24行。普是指普遍的意思，贤就是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为圣贤，两个字呢有无量无边的意义。简单的讲，它的功德力，这功德力能够环绕着净虚空遍法界，这个叫做普，就是一般我们讲的上求佛道。第二个贤，贤就我们常常说，哎，你这个人的媳妇儿啊很贤惠，贤是指他的心非常的纯善，而且很柔和很调柔，能够调伏一切众生，这个叫贤，所以下化众生。简单的讲，普贤菩萨他的心合起来就是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觉悟心，无量的心跟无量的大愿融合在一起，就叫做普贤。在这里有讲有三类的普贤，一个就是真正呢普贤王菩萨。请大家看你手上今天跟大家结缘的佛卡，是指第一类普贤，是指已经证入成佛道驾慈航的大恨普贤王菩萨，在密宗里面是叫金刚萨埵菩萨，但金刚萨埵菩萨成佛的果位叫什么？普贤王如来。所以密宗里面很特别的就是普贤王如来呢画的是赤裸裸的。你说，哎，奇怪，佛菩萨怎么都没有穿衣服啊，光溜溜的，那不是很难看吗？不是，它代表光溜溜的，代表你的佛性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我们凡夫是因为有惭愧心所以要穿衣服，衣服代表惭愧跟忍辱，可是在佛本身啊，它是清净庄严的，所以密教里面的普贤王如来啊，是代表一切诸佛的本体，它是光溜溜的。那它代表什么？是普贤王如来的清净本体啊，这点大家要了解。另外这次跟大家结缘的有三章，第一章啊，我后面有编号，应该是第一章是 M002-2 千波文殊菩萨。昨天我介绍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参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这章你一定很少看到。这三章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法照，希望各位珍惜，是我多年前去朝五台山，经过山西崇善寺，这叫做三大士。他右边，以你们现在看的右边第一尊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他叫做千波文殊。你可以看后面，假如你找不到，后面有写千波文殊师利菩萨。是一般很少知道文殊菩萨有一千只手，一千只手每一个手里面有一个波，每一个波有一尊化佛，代表千佛之师，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参。中间是大悲观世音菩萨，大家知道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第三章是你的左边，是大恨普贤王菩萨，他的那个圆代表法界。这 这三尊呢大概有两三楼层这么高，而且全部是檀香木雕的。在明朝的时候，崇善寺曾经发生大火，寺庙被烧，烧到这个大殿就停火了，所以这三尊佛像呢被保留下来。那刚好呢，我有因缘买到他们门口卖的拍照，所以我用现在的 digital camera 用 scanner 把它放大，然后呢供养大家。这个就是指华严的三大事，好，文殊智慧第一，普贤悲心第一，啊，对不起，观音菩萨代表这个悲心第一，普贤菩萨代表怨恨第一。但是在西藏佛教，它不是这样摆。西藏佛教是把金刚萨埵拿到前面，作为释迦行的本尊，它有右边文殊，中间观音。那这个空间它放什么呢？放金刚手菩萨。金刚手菩萨就代表大势至菩萨的化身，代表要有慈悲，对不起，要有智慧，要有慈悲，还要有力量 power。 所以这套佛卡是非常非常庄严的，好，跟大家结缘。若是你想要请大张的，会后呢可以到出口的地方自己请，希望您好好珍惜这些佛像呢。为什么我会印给大家呢？我先讲一下哈，本来在广修供养应该愿讲的，因为我看到很多的众生常常会跟我说，师父很苦啊，我都没有福报。我说对啊，你很苦，我也很苦啊，现在做出家人也不容易啊，这个全世界的业力，你知道，你没有福报代表你没有广修供养。但是供养不在乎钱，最好的供养是什么？读经念佛念咒。另外一个，以普贤行愿品来讲，要广修供养，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呢供佛菩萨的佛像。比如说你修地藏法门，你早晚烧香供养。我想对现代人，你每个人都希望有福报，每个人都希望一切顺利，每个人都希望有遇到贵人，没有障碍。那你会有障碍，表示你福报不够嘛。所以最好的方法，我觉得呢，你可以请佛像回去呢复备，然后装框，早晚不管你有佛桌就佛桌，没有的话放在书架上面清静的地方，或书桌前买一个檀香炉小的，早晚开始点香，你不就有福报了吗？普门品不是讲吗？若有人供养礼拜赞叹大悲观世音菩萨，等同于供养62亿恒河沙菩萨，是不是？可是有些很多莲友，他真的业障重到哈，有时候师父送他佛像，他不要，还送给别人，那就是障碍实在太多了。所以我看到很多的众生，他不一定有很有钱买很多的所谓很高级很庄严的唐卡。所以我发愿，神是我所有的好的佛像，我通通留空，尽虚空骗法界，希望一切的众生都能够供佛，广修供养啊，对不对？希望这个是我印佛像的主要用意，所以希望你拿到的时候要好好珍惜。所以这是普贤菩萨的普的意思。好，接下来看第五页。第五页，普贤心。什么叫普贤心？普贤菩萨在华严经里面80华严跟40华严有做详细的解释。他说普贤心第一，请看第五页第三行，发广大的慈悲心救度一切众生。我在念的时候你要反省，我到底有没有发过这个心。第二个，发广大的大悲心带众生受一切的痛苦。第三，发一切布施的心，你所有一切的东西都知道是无常的，尽力能够施舍供养。第四个，发念一切智为首的心，一切智就是指成佛的一切种智。也就是说，我发心我今天要学是要追求佛一切种智的智慧，这个是为最重要的，所以我很欢喜的来学习一切的佛法。第五个，发心功德庄严的心，要学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菩萨的广大愿行，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一切的菩萨的大愿，我都要去学习。第六个，发心像呢坚固不动的金刚， 在你一切处，在六道轮回里面呢，你生生世世都不会忘失佛法僧三宝。第七个，你的发心要像广大的大海一样，让一切清净的白净法。清净的法啊，在佛经里往往用白来表喻，黑色的代表染污，是代表障碍。你要发广大的心，然后呢，让白净法流入你的心中。第八个，要发广大的心，像大山王一样，一切众生骂你、折磨你、啊、障碍你，都要能够修忍辱波罗蜜。第九个，你的心要发心安住在法上，很安稳的心，而且常常去关怀布施给一切的众生，你心中就不会有恐怖的心。第十，要发心学般若波罗蜜，要有善巧庄智慧去观察一切法事，无我无我所，无所有故，是毕竟了不起，毕竟对不起，毕竟了不可得的缘起性空。所以你这样念，你就可以知道，真正发起普贤广大愿心的时候，他第一定有慈悲，第三个他一定能施舍，第四个他是追求的是智慧，第五个他生生世世要庄严一切的众生学菩萨道，第六个他的心要非常的坚固，生生世世都不忘失佛法。假如以密宗来讲，生生世世不忘乎忘失上师本尊护法。假如第七个，就是你的心要像大海一样，可以包容一切好的跟不好的河流。第八个，你的心遇到恶言的时候、逆境的时候呢，你都能够安忍。第九个，你心能够安定在禅定当中，而没有恐怖心。第十个，要追求般若波罗蜜。所以可见呢，这普贤十大愿，你发了这个心啊，你是包含着六度波罗蜜，也包含十度波罗蜜的。接下来请看下面第六别是十大愿王。这个表姐是我跟我师父学习佛法，经过很多年很多年我自己体会把它编出来的。我先简单介绍，以后我会每一条每一条详细介绍啊。今天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修行，再看最左边，修行简单讲，修正自己的身口意行为。身口意，意里面有贪嗔痴，所以你看我的编号里面有写这个1234567。第一个身，一般人我们都会有共高我慢，所以我们要修礼敬诸佛，上面写一个要字，就是说这是佛要对治了众生，每个人都有非常骄傲共高我慢的这个毛病， feel very proud， 这个是也是麻烦。过度的骄傲就变成我慢，适度的信心是很好的，但这里对治你我慢的毛病，所以要修礼敬诸佛。你常常学拜佛礼敬诸佛的人呢，你就会获得别人也尊重你的果报。中国人不是常讲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你就有时候会觉得，哎，奇怪，我在公司里面怎么大家都不恭敬我，因为你从来也不恭敬人家嘛，对不对？你想要得到结果，你要先问我，我有没有很虔诚看一切的众生都有佛性，不管他是有佛教徒跟没有佛教徒，你对他都应该要有恭敬心，这是礼敬诸佛。第二个，称赞如来是对治你的恶口。我们凡夫里面十善业道里面，身不可以杀盗淫，口不可以妄语，其余两舌恶口，恶口是很难修的，亦不可以贪嗔痴，这是十善业道，我想大家都很了解。这个称赞如来就是专门是对治很多恶口的毛病。有些人莲友会跟我说，哎呀，他们婆媳之间吵架的时候或夫妇吵架，真的是恶言相向啊。你知道讲话嘴巴是要很谨慎，嘴巴像刀子一样很利啊，可以杀伤到别人的，所以讲话要很谨慎。讲话是一个高度的艺术，讲话也是一种智慧。所以你假如不常常恶口，常常适度而且赞美别人，你的口才就会非常好，辩才无碍的果报。 第三、第四，第三是对治你的贪。我们众生在贪嗔痴慢疑的烦恼里面，最不能放得下的就是贪，所以贪吝的毛病，吝啬的毛病。那因为对治你贪心跟吝啬的毛病，所以要你广修供养。常常肯发心布施跟供养的人，他就会得到大富大贵，一切很随心如意的果报。第四类忏悔业障，是因为对治你有邪见、错误的见解或糊里糊涂的毛病，因为邪见会障碍你造更多的恶业，所以你要常常忏悔业障。业障忏除了，你就会获得正知正见，而且走向解脱这一条正确的道路的好处。第五、六、七是对治于你的痴心。愚痴是很细微的烦恼，最愚痴的呢是呢第五个，是有嫉妒的毛病，jealousy。嫉妒是很麻烦的，那你要常常修随喜功德，看到人家做好事要很欢喜，对不对？不要像我刚才看到有些人就是习惯这样，看到别人做好事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其实你那个念头就是呢嫉妒心，你应该很高兴说，哎呀，他真是功德无量，对不对？他都能做得到，我做不到啊。你应该很随欢喜心赞叹人家的功德。可是有些灵友听到这句话，哎，这招很厉害哦，专门去捡人家功德。哎呀，你做完啊，谢谢你的功德，谢谢你的功德，都叫别人做，结果自己坐在那边不做，这样子你真的是 tricky， 很狡猾，这样也不可以。所以我们烦恼有很多，嫉妒是一个毛病。假如你嫉妒心很强的话，没有人愿意跟你做好朋友。所以你去掉你的嫉妒心，你人缘就会很好，朋友就会很多，真诚的跟人家相处，就会得到眷属很多的果报。第六个，对治你对一切佛法不能够完整的了解，所以要请善知识，不论在家出家，有正知正见的请转法轮，免得你会造谤法的毛病。好，我看了问题里面，待会我会回答这个问题哈。那因为你谤法是很严重的果报，好，会堕阿鼻地狱的。但是你常常学习佛法，请善知识转法轮，对于很多的教法能了解，你就会获得呢，就是广学多闻的利益。第七个，请佛住世，然后呢，佛住在世间，佛是最好的善知识，你就不会走错路，对治你迷惑而且走错路的毛病。你跟着佛学，跟着善知识学，这样才会获得福德跟智慧两种都增上的果报。这是第一愿到第七愿。事实上这七愿就是对治我们身口意的贪嗔痴。当然表格这样画，其实只是要让你去理解，事实上每一愿都在对治你的身口意，每一愿都在对治你的贪嗔痴，这样了解吗？请看右边五念门，这是天清菩萨在往生论注里面说，修习西方极乐世界要五个法门，第一个礼拜阿弥陀佛，第二个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第三个要发愿，第四个不在这一类里面，是叫观察门。我下面有一个 note， 有没有个 mark， 观察极乐世界的这个一正庄严，其实这就是观想。第五个要回向，好，这是配合十大愿王跟净土的关系，你可以做参考。另外请看八九十，发愿跟回向。发愿回向在这次五天讲座了哈，明天或者后天我会正式讲，我们每天都要发愿回向。就像我这一次希望讲座供养大家广大发愿颂，它也是其中一种发愿跟回向。回向给谁呢？回向给无上的菩提，我们目的要成佛。回向给一切芸芸的众生，回向给一切的实际，实际你可以刮胡写一下，就是实相本体，金刚经讲实相。所以要第八个常随佛学，第九个恒顺众生，第十个普皆回向。常随佛学的目的是你要跟着佛学，跟着好的上师学，供的好的善知识学，这样子你的心才不会追逐在五欲六尘里面，才不会在自己呢苦恼自己，而在五欲六尘里面像漩涡一样迷失了。 常常跟着善知识跟佛学，你才会得获得理智跟清净的果报。第八个最难修最难修的普贤十大愿，其实普贤十大愿十条都不容易修，可是我觉得最难修的是第九个恒顺众生。这是我出家已经15年来我每天都在学习的。最难修的就是要有平等的大悲心，我昨天已经讲过这一愿，我会讲得非常非常详细，可能会用一个晚上详细讲这一愿。这一愿是经文最长最长的。我们不一般人为什么不愿意恒顺众生？因为你有强烈的我执，我认为怎么样，合我的就高兴，不合我的你就排斥。生生世世你为什么会轮回？你为什么会受苦？你的烦恼为什么那么强？就是因为你有我执。这个我执刚开始对很多初学的莲友会讲说，师父这个很深，没有错，这个的确很深。我跟你讲，你不要把佛法看得太浅，佛法有很深的地方也有很浅的地方。佛是不是只有度人？佛除了度人之外，地狱恶鬼畜生他也度，天上的天人阿修罗，圣人阿罗汉圆觉菩萨他都度。所以佛要讲的真理佛法是让九法界一切的众生都能成佛，当然有些地方是超越人类思维的，像般若波罗蜜就很深啊。所以你可以多诵金刚经或诵般若经啊，慢慢读慢慢学习，你的智慧就会增长。因为你除去我执，你才会获得正念正见一切祥和的果报。最后还要纵使你断了我执证了阿罗汉，你还有细微的法执。所谓法执就是对事出世间一切宇宙的万象跟真理还不是很明了，那你要去法执，要修普皆回向，最后获得般若经讲的入空无相无愿三昧。这是今天这个表的用意。最后普贤十大愿的功德，我个人体会有两个，心量广大，无有穷尽。所以在每一段普贤行愿品的经文说，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就说你每个念头啊都是相续的。但是我们呢凡夫很苦是什么？念念都不相续，念念都中断。普门品里面不是讲吗，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那你心中为什么那么苦呢？因为你心念都空过了嘛，对不对？你的精进还不够啊。然后呢，身与意业，你的身口意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弘扬佛法，你不平不厌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有力呢也生随喜的观想心，所以它是不疲不厌的。这是普贤十大愿很殊胜很殊胜的地方。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正是从第一大愿一者礼敬诸佛。建议各位，假如你经文不熟的地方，你可以回去看蓝色的，然后呢自己稍微预习一下。表姐的讲义你也可以做参考。今天讲经的部分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回答问题。谢谢各位。我知道大家问题很多哈，没关系，只要没有我往生，我一定回答。我先按照出现的顺序哈。第一个问题，师父，当我念佛的时候，观想阿弥陀佛这四个字，这样的字就是阿弥陀佛四个字，这样念佛，看到阿就看到弥，看到陀，看到佛，这样可以吗？可以，但是这只是一个方便。有些人传统的念佛是告诉你说，口念心听字字甚心，我从心里念，嘴巴出声音，耳朵注意听。大势至念佛圆通章里面是用耳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耳根最利。比方说我们坐在这里，假如有遥远的寺庙一个咚一声，你就会听得到吗？当然可能我们这边的隔音设备非常好，所以众生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里面，耳根是最利。所以这个世界大部分呢，做佛事或做功德，大部分我们都是诵经读经，所以耳根是很利的，这是可以。 所以这叫做持名念佛。另外一个观想或观相，藏传佛教对观想观相非常重视。有很多莲友也曾经问过我说，师父啊，你以前念阿弥陀佛，你现在学了这么多密法，你念不念阿弥陀佛啊？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我还是一样去极乐世界啊。但是我发现呢，从古至今的中国的高僧比较少教观想跟观相念佛，这个传承从印度佛教保留在藏传佛教里面，这是刺激我由净土宗而学密法的第一个最大动机。在西藏里面，密法里面也有普瓦法，他们也有观音法，也有阿弥陀佛法。我就在想，西藏的念佛跟中国的念佛有什么相同跟不相同？最重要，简单讲，西藏很重视观想跟观相，所以观想跟观相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好，希望有耐心，过一两天我还会放不同的佛像教你修怎么讲眉间白毫观。有人说，哎，这个师父太麻烦了，你不修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假如你念佛，你口念心听字字摄心是很好，但是假如口念心听意念再加上观想的话，力量会更大。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显教的这个佛弟子去参加密教广会的法会的时候，上师叫你观想听嘎不萨萨，这里观那里观都观不起来。为什么？你没有平常没有这种训练。所以你观阿弥陀佛四个字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去执着。另外有一个要注意，凡是你做任何的观想，观佛像观什么，不可以观执着为实体的。假如以中论跟大智度论跟般若经讲，比如说我现在啊，举个例子，我前面讲座前面有阿弥陀佛，你观想它非常庄严，或是我们第二天放 project 的阿弥陀佛非常庄严，你观想西藏要注意，你告诉你观想佛像的时候要光明呢，要观想它身体如彩虹一般 rainbow body 是透明的，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假如你把它观想是金银铜铁的话，那个执着的实相啊，就是你执着这东西，这个实质，对不起，你执着这个东西是实体的话，会增加你的我执。所以在西藏，你观想上师本尊是放光照的，你知道上师本尊护法也像彩虹一般是透明的，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可以让你去通达空性，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观想跟观想念佛是一种方法，也绝对不是不可以用，是因人而异。若你觉得观了你没有生效果也无所谓，假如你现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突然呢贪嗔痴升起很强，你除了大声念的话，你可以观想一尊阿弥陀佛万丈金身在你面前放光加持你，从头到底你立刻身心就会很清凉。好，所以这次呢我会介绍不同的佛像让你看到。插播一下，在座这次大家音乐很具足，你看有很好的音乐，有很好的法宝，又有不同的这个 project 投影片，对不对？还有位爆笑的法师在跟为大家讲佛法，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再想一想，注意听啊！谢谢各位。你想想看，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讲《阿弥陀经》或讲《妙法莲华经》，他讲《阿弥陀经》的时候，微风吹动七宝行树啊，对不对？讲了半天清净庄严啊。讲《华严经》《法华经》的时候，天月明空，异香满室，大菩萨都吹奏乐来赞叹佛。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在共修的时候，念《阿弥陀经》或念《普门品》，你有没有观想，我就在印度，释迦牟尼佛就在为我讲经啊？你想想那种 visualization， 想想你前面那个 picture， 应该是很庄严的才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代人很有福报。我为什么会对图像、颜色、声音会很有兴趣？因为我觉得那个可以帮助我们修观想跟观相的念佛，而且它可以利益很多现在的 young generation 年轻人。你跟他讲微风吹动七宝行树，黄金为地，你干脆放 VCD 给他看不是更好吗？是不是？所以我有个建议跟愿望，假如有人能够发大心，集合一群的人用 art designer 用电脑动画把善财童子53餐 做成好几片的 VCD 或光碟，那当然要花很多的钱 project， 有一群人来做，五个或十个，一个负责教义，一个电脑动画，一个声音啊，录的有英文跟中文的，能够做成一片流通全世界，我跟你讲，你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是不是？这是真的嘛？我们现代利益众生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可是我觉得很多佛教徒似乎没有这个眼光。假如你跟妙法莲华经有缘，你为什么不发大心找人呢？现在法华经好像台湾也有很多漫画书，也有画成很好，法华经也有很多很好的故宫的这个图片，为什么不把法华经28品也做成28品的连环动画呢？这可以利益很多很多的众生。所以回答这个问题，就你念阿弥陀佛，你注意这个字也是可以的，但是要观想那个字也是透明的，是空性的。第二个问题，师父要怎么样让一切众生深信不疑，这个有真正有极乐世界。有一些人会问，尤其是我的老板娘、哦、可能是指你的工作，说过说你都还没有看到或去到极乐世界，你怎么会知道那个有极乐世界呢、哦、就是 Amitabha Pure Land。结果你回答说，等我去了再回来托梦让你知道，这样可以吗？可以，谢谢，随喜你的大悲心、嗯、好，这是一个问题。这个在显教也是这样，很多人，我昨天有介绍那个 Project One， 你怎么知道有极乐世界？这个问题非常好，这是因为我们人有一个局限，就是我看到了我才相信。注意听好，火 Fire 火，请问你怎么知道火是热的？第一个当然点蜡烛咯，对不对？或者呢，你可以玩火柴啊，或打打火机啊，或者呢，你不用玩火，你不用那么笨嘛，手靠在火旁边，你可以感到 hot 温度嘛。还有呢，你看到隔壁不小小心发生 accident 火灾，那你也知道火很危险啊，是不是？插播一下，我就很感谢我小时候我的舅舅比我大2-3岁，他很疼我，他很有智慧教育我。小朋友都会喜欢去玩插头，对不对？玩赖打。其实有时候你教育小孩子要智慧，也要善巧方便。你告诉他不要不要，其实他转个头就去玩了。我舅舅很聪明，他说你玩火是不是？好，过来。他抓着我的手指头，拿那个赖打烧一烧，我永远都不玩火了。还好。那你可以从观察别人有火灾知道。所以换句话说，人类的知识是有限的，你不用那么笨，一定要玩到玩火自焚，火烧眉头才知道，哎呀，火已经来了，来不及了。地狱也是这样，佛教讲 The system of reincarnation， 六道轮回也是这样。印度的人他每个人都修 yoga， 每个人都修禅定，所以很多的印度瑜伽行者看到定中有六道轮回，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投胎在印度而不在中国，不在欧洲，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写，因为他们看到六道轮回了，佛教的一切理论要建立在六道轮回里面。但是这些人为什么有些人死了当天人，有些人堕落变牛，这个在六道轮回背后这个道理啊，他们不知道，所以释迦牟尼佛才会讲。所以印度人很相信六道轮回，我们中国人比较不相信。我们中国人道家最多升天，好，也知道有鬼。那基督教可能是 three world， 上帝有到天堂，有人间，然后下面有地狱，它只有三度空间而已。好，所以换句话说，你不能认为你自己看到了才相信，有时候人的看到是很局限的。这是回答第一个关键。第二个问题很重要的就是说，请问在座有去过埃及的请举手，去做埃及旅游的人请举手，比较少啊。我个人有因缘去过埃及，可是你们有埃及这个地方吗？哎，为什么你们点头了？你们没去过耶。好，这个很明显，第一资讯发达，第二个我们可以从全世界网络知道，第三可能去过的人来告诉你，第四个可能是人家写过旅游杂志，所以你知道它。所以不要认为你没有去过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没有。 所以刚才这个莲友说，我要让一般人相信极乐世界真的很难很难，不是每一个人跟这个法门都有缘，但是你可以介绍给他，相不相信由他而言。但是有几个判断极乐世界确定存在，第一，临终的时候他说佛来接我了，西方三圣来接我的，那的确确确很吗？中国人汉人就华人呢，跟大乘佛法跟观音跟阿弥陀佛的法缘非常多，所以历代往生极乐世界的人也非常多啊。所以这是真正真实的，不是假的。第二，阿弥陀佛有愿力，临终天月明空，异香满室来接引你。第三个，你今天讲的很好，你说等我去了，我再托梦告诉你，你真的很慈悲。古来的祖师就有这样的方法，在净土中第一代祖师叫慧远大师，他修波州三昧，修念佛之外，他也修般若波罗蜜。当时他在庐山建了东林念佛堂，有123个人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去的居士，在家居士叫刘怡明，他们呢是123个人，就像一个 group 一样，像一个 club， 他们发愿一起去极乐世界。他们有一个愿望，说先去的人将来要跟阿弥陀佛来接他，所以彼此都讲好了那个 promise。 那结果呢，刘怡明居士就往生了。后来慧远大师他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三次，第一次他如如不动，第二次阿弥陀佛跟他讲我过几天来接你，第三次见到的时候他就知道说确定是，他就告诉莲友说我三天以后我就要去极乐世界了，而且在阿弥陀佛旁边还站着刘怡明居士，他来接我，那个不是冤亲债主，那是真的他的愿力。所以他告诉各位说我要去极乐世界，希望你好好用功，等你们要往生的时候我来接你。注意听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若是你的莲友假如是同共发心要求生极乐世界，要彼此先约定好，你去了世界呢不要忘了我。第二个，假如是你是修密的同个传承，你也可以相互发愿，在菩提道上你求生，譬如说你求生莲师净土，或是求生观音净土，或六字大明咒的净土，你去了以后呢你也要护念它，你有愿就必满。所以在中国净土中高僧传里面有这种例子，第一个就是你发愿将来你去了以后为了要度你的家人回来托梦告诉他，第二个你也可以加持说等到他临命中的时候你来接引他，第三个你也可以答应他你在极乐世界这大菩萨啦，你有神通力，你坐在莲花十方无量的佛国土呢你都可以看得到，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家人或者你的莲友有困难的时候你可以放光加持他，除去他的障碍。举一个例子这是真实的，我是出家人不会打妄语。我们狮头山是很老的寺庙，有108年的历史，有一位老比丘尼叫常莲师，95岁，他修行非常非常的好。去年他身体非常痛，因为山上潮湿，所以他的脚就有点风湿病。风湿病以后呢，结果他在最痛的时候他很虔诚很恭敬，他修持了一生非常好啊，尤其他的忍辱波罗蜜修得很好。人家骂他的时候呢他说 Why tap in? 青菜一共 Waki by Wai Hun。 结果呢他就去拜，人家正在拼命骂骂骂骂到最后那个累的人都走了，他还在拜啊，功夫非常好，忍辱波罗蜜第一，给他相貌很庄严。第二个，他真正修持非常好，是我们寺庙里面的模范生这样子啊，我们很赞叹他。他95岁，结果呢，他就告诉我，在去年年底他梦中亲见呢，梦见阿弥陀佛在虚空中，非常庄严，广大无边，脸是朝着回头的，身体向西方。然后呢，他看着他，他就问我，因为他跟我很有缘，常常会跟我讲，他说。哎，阿弥陀佛，那你们搞个恭维？他说：“阿弥陀佛，为什么不跟我讲话？”我说：“他来加持你的啦，给你鼓励啊，你修行一生啊，你应该是很有信心啊。”可他看到阿弥陀佛放光加持他以后，他身心清凉，病痛就非常好了。结果呢，他很用功精进，所以我可以肯定他这辈子一定去极乐世界。所以，因为我跟他很有缘，所以我跟他约法三章。第一，我叫他说常莲师啊，我们很有缘，对不对？那我在家就认识他，我很恭敬他，虽然是一位比丘尼。我说第一个，你将来去极乐世界不要忘记我， 第二，你在极乐世界是大菩萨，看到我有障碍的时候要放光加持我，假如我迷失的话，在梦中好好打我一顿我都感恩你。第三个，我临终的时候希望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我，好吗？他说好，我答应你。哦，我跟很多啊，所以你发愿说，为了度某些不相信净土的人，你的大悲愿心要让他而得到得度，你可以用这种方法，等到去了极乐世界成愿再来，在梦中为他说法，这是菩萨度众生的一个方法。好，所以呢，我们山上有，虽然是一个清净的道场，但是我们山上有很多卧虎藏龙的很好的出家众，他一生默默无闻的修持，但他修持功夫也很好。另外一个陈开老和尚，我要来之前他生病，但他一生念了30年的阿弥陀佛，他的脸长得像阿弥陀佛一样，哎，我也跟他做了约定，嗯，但是请各位，不要轻易跟我做这个约定，蛮辛苦的。好，这是回答第二个问题。其他的问题因为时间的关系，有些问题非常好，我会照顺序，我一定会跟你回答。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明天从第五页啊，第一愿礼敬诸佛愿，今天就演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请翻开广大发愿颂。请合掌，跟我一起念，心中也观想，想想我们在这个无量的世界里面，无量的空间有缘，今天大众和合三宝加持，我们能够在一起学习佛法，希望把这个功德透过你的观想力，观想成金色的或是白色的，从你口中放出无量的光芒，照耀着这个大悲佛学中心，照耀着整个新加坡，整个地球，乃至于无量无边的世界，愿一切众生皆成佛。我念一句，跟我念一句，所有一切众生类，
所有一切众生类，
过啊，对不起，过位现在是无尽，
过位现在是无尽，
而诸佛刹广无边，彼无边刹尘充满，又一一成为一刹，
广大佛刹如尘等，
一一刹中正觉尊，如尘无量我普理，彼尘被具诸佛刹，刹中佛佛我称赞，我常供养以一心，今如陈述广大劫，顶礼诸佛及法众，我于三宝常归命，我悉持以诸妙花，集众宝具常普施，若我已起一切罪，我今普净而忏悔，若我未生一切罪，我一切时常远离，所有一切圣福事，我于一切常随喜，此福回向于友情，即佛无上菩提果，如佛正法中所说，愿力坚固复真实，我常供养诸世尊，
愿我最后得成佛，
愿我生生俱生智，
常如妙吉祥菩萨，
悲心喜苦救世间，
愿如观自在菩萨，
贤善爱眼示众生，
愿与普贤尊无异，
慈意善观诸情
品，愿我常如慈世尊，
布施愿如虚空库，
持戒愿如神通会，
忍入精进二度门，
愿我悉如常精进，
定力能摄诸散乱，
愿我得如金刚手，
善说十地诸法门，
说至愿如金刚藏，
于佛世尊善请问，
愿我得如除盖障，
身心智慧俱坚固，
愿我常如坚固慧，
神通无碍善方便，
愿我得如无垢嗔，
善护众生诸善根，
勤勇愿如常勇猛，